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四的早上，十一月第一天的早上啊，欢迎大家一起早起哈。
对，十一月你好，经过了失去失落的十月，进入十一月，因为有感恩节，所以我们的心情会不会比较明亮一点呢？
哎，是的，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是的，一早上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在第五空间呢，我们清远蓝姊妹就发来一条消息哈，因为昨天我们是给河水妹河姊妹哈这个祷告然后呢就是因为她昨天手术嘛哈，所以呢这个蓝姊妹告诉我们，手术结束很成功哈，现在在等着康复哈，感谢主。
那刚才文慧笑呢，是因为呢你看我要差点讲万峰老师今天早上我们两个怎么搞的，
这个节奏啊有点不对哈。
刘芳老师呢因为昨天呢我们一起纪念的时候呢，哎，刘芳老师呢就何姊妹，然后文慧就讲了水仙姊妹，所以大家就知道全名了啊。
是是，
那不论如何呢，我们一起关心我们主内家人，昨天我们同心纪念，今天就有好消息了啊。
是，
所以呢欢迎大家将你的需要呢传到第五空间，又或者是透过短信电邮告诉刘芳、万峰以及文慧，我们愿意呢在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当中邀请所有的主内家人同心纪念你。
是的，那今天呢北京的陈信言斋弟兄呢也是要动眼部手术哈，他昨天入院，那么今天呢也特别的为他的手术来纪念哈。
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呢来听呢《天路历程》第十九集，希望大家呢边听的时候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其实可以做一下呢这个《天路历程》啊，它的那个什么行进图。
是是啊，看他经历了什么东西。
对呀，那好像一条直线，然后你可以把他每一集呢遇上什么人哈，发生什么事都做一个标记。
这个可能还挺有意思的哈。如果说喜欢画画或者喜欢设计的朋友们呢，还可以把它画成一张小地图哈。
就像昨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就为了纪念我们的金庸大侠，把他武侠小说里头那个武侠世界呢在中国地图上的标了出来，
标注出来啊。
对
啊，
哇，真是厉害了。那我们听天路历程能不能也做这样的事情呢？
诶，是，好像挺有意思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有时候呢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发现啊，都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也要小心哦，可能有些习惯就是有危险存在的。
对对，例如呢你有没有走路呢向前倾的习惯？我觉得呢我观察过，我发现自己呢有一阵子有这个情况，还有在一种情况之下
很急，
对，
就
是呢你的身子很自然就会向前倾，然后呢头低低的一直看着路，那在香港这边就是因为节奏太快了，
是的是的，
所以很多人我观察过大部分身体都
是有点向前的。
对，
是，所以呢尤其呢还有另外一个群体特别明显，就是老人家。
因为呢老人家呢他就是有一点驼背了，
是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有些喜欢走路呢是特别是一些男性长辈，他们喜欢呢就是把手呢
背在后面，
对，背在后面，那很自然的你的这个
就很容易前倾了。
对，那这样的上身前倾或走路啊，这个前倾啊头看着地下有什么危险呢？
哎，其实呢这真的是有危险，因为上身的重心前移啊，那其实呢很容易摔倒的哈。因为为了保持平衡呢，原本这个老人家哈，比如说已经是比较佝偻了，那么就是头颈及下巴就会 往前伸出去，那就更觉得非常的佝偻了哈。
是，
那这样的姿势呢，由于重心不稳啊，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导致这个肱骨骨折或者是肘部受伤。若俯冲向前呢，更多的时候可能还会被磕破嘴唇或者磕掉牙齿。哎呀，
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是这样，然后呢就跌倒了。
哦，
跌倒了还好呢，就是我可能有运动，所以反应快点，对，手撑住了。
啊，
但是我的那个手肘呢，真的
就是受伤了。
对，还有就是我的膝盖。
哎呀，嗯，
对，那还是花了一段时间呢，才整个复原，整个好起来啊。
嗯，
所以呢，请大家呢走路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自己的姿势。另外呢，如果可以的话，老人家慢慢走，那还可以做一个运动。趁机会做运动，就是甩开手臂走路。
哎，不要背着手哈，走路的时候一甩甩手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哈，增强这个血液循环。
对，那走路是一个好运动，姿势却很重要。
哎，是的，
走天路也是啊。啊，圣经说我们要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呢抬起来啊，又或者是呢下垂的腿、发酸的手都抬起来，
嗯，
定睛在主往前走。
好的无比，每一天。
天使看顾，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历代志下32章21节。从第四世纪开始，画家就把天使绘画成有翅膀的，好让他们有别于其他的圣经角色。天使都会在天空中飞，都不受时空所限。然而在天堂的闸门外，他们却没有一律的服饰。有教父在第四世纪对圣经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整理出对天使的认识。他们所发出的声明也是一直以来教会所支持的，那就是信徒不敬拜天使，也不向他们祈祷。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上宣布，相信天使是教会的一项教义。从此以后，相信圣经、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信徒都没有再争辩过天使的存在和位分了。若是向天使祈祷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对上帝说：天父啊，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请你为我差来天使吧。彭克利相信这样祷告是可以的。当他因为家中藏匿了犹太人而被关进奥地利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时候，他把一本很小的圣经藏在内衣里头。集中营的囚犯一律都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交出来，因此彭克利就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差遣天使围绕我，今天不要让他们变得透明，好让纳粹的守卫看不见我。彭克利就这样在纳粹守卫的眼前走过，而这本小圣经一直伴着他，成为他跟集中营内好些妇女的安慰与力量。个人反思，现在你需要上帝差遣天使来帮助你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并不怕遭害。你是我一生我所依靠的，你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朱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那先让您背金句。
贴前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阿门。那您是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心情怎么样？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我之前打过，但是打不通。后来我就问我们那个阿姨，她说你打多几次就可以了。今天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打通了的时候，哎呀，我真的很害怕，当时因为我是第一次打过去嘛。
你讲阿姨呢，而且你来自广东呢，
嗯，
我们的团队都知道哪一位阿姨了，
就是彭阿姨。
彭阿姨，
对对对，是彭阿姨。
嗯，
我们要喊话了，彭阿姨，您真棒，您真棒棒棒。
是的哈，那召集了很多小伙伴一起来背进去。
阿姨真的很棒，因为她在我们这边带了很多小组聚会，我真的很佩服她。他真的好像一个奶奶一样去关心我们。有时候我没空回教会，他都说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要去教会聚会啊那些。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真的没空，阿姨，我昨天还跟他打电话，
他就鼓励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来参加热线。
对，他说你打多几次一定会打通的。我今天我七点钟我就醒了，我就哎呀，我说今天星期五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
嗯，
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说啊，我打通以后我就说感谢神了，我说终于让我打通这个电话，我以前打过但是一直都打不通。
嗯，
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不是说一定要打热线进来背金句，我是说呢这种坚持的精神。在我们背经句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要有这种坚持的精神。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一则新闻，就是上个月，
是
今天已经是 一号了。
对对对，今天呀，原来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哈。其实呢，上个月没几天啊，就昨天，
就在昨天
是。那其实呢，就是10月26号前几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哈，就是环卫工人日。
对，我们就讨论了工作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也特别的分享我们是否呢尊重每一个行业的人。昨天我们给了大家一道题，有没有人做到呢？举个手啊，看不见，
记不得是什么题了，
记不得什么题啊？就是呢，如果你昨天呢，到外头去，有机会看到了环卫工人，你能不能走过他身边的时候，或特别向前跟他说声谢谢你？
是，
或者是打声招呼呢？
如果昨天没有碰到环卫工人，或者昨天忘记了这个小的任务哈，那在之后如果真的遇到呢，还特别的是问候他们一下，
对，把它化为呢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如果有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可以写个简单的回应，让我们看看呢，您这样做之后呢，他的反应怎么样？那您自己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是。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则跟工作有关系的新闻。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屏幕呢，我们的焦点呢，从内地那就一直呢往外移了，到国外去了，但是不要太远，我们往旁边去就行了。我们的邻居日本
啊，是。那日本呢有一间酒屋呢，意外的走红。
居酒屋，
是的。
我们要说居酒屋呢，就是可能像我们内地的什么香港这边的茶餐厅，
不太像哈，
不太像，
不太一样。居酒屋呢也是有一些吃的，不过呢它也是会提供一些小酒哈，你坐在那里聊天呐、这样哈，那就是经常出现在日剧中的这个场景了哈。有一个居酒屋呢，它呢为了减少员工的压力哈，就贴出了一样店规。就说用不同的语气点餐，同样的价钱呢，同样的商品哈、价钱会有所不同。然后呢，就说如果说这一个客人他很粗鲁，一杯啤酒卖你1000日元啊，有礼貌的客人呢，就是只卖380日元。
哇，差不多，
差的还挺远的嘞，
差不多三折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态度决定价钱啊，很厉害。
那结果呢，这家店呢意外走红，然后呢店家呢也有新的烦恼了，大家都涌着去嘛，
大家都非常礼貌，然后发现他们就赚不到钱了。
然后呢这个店员有一点适应不来，
是
突然之间为什么这些客人都那么礼貌呢啊，甚至可能帮忙做事了。那我觉得也很好啊，可以去参观一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就想问大家，那么如果是您有机会呢到这一家居酒屋，您会因此而礼貌一些吗？
我觉得是会的哈，因为呢因为各种原因的驱使哈，然后还是会礼貌一
点，因为380元的
这个差价还是很大的嘛，
1000到380真的差价挺大的、
是，不过是日元哈，大家不要紧张。
等于是620是吗？
便宜的620，对对对，620日元，哇，很多啊，
很多的。
对，
那还有就是呢，我真的会想啊，就是这家真的很有创举啊。
是的，
对，特别是老板，首先我要给一个大大的赞，是什么呢？给这个老板，因为呢，他考虑的点呢是，可能他当然有想到要拉生意，但是他真正的初心是减少员工压力。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老板。
而且呢这个减少员工压力的方式呢，它是从一个另外的角度来想。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像这样店铺嘛，很多时候的压力不无非就来自两方面，老板和顾客嘛。
对对，老板可能就是施压你，服务态度要好啦，然后要勤快啦，这个店里要做的各样都上轨道，还有就是业绩，
对对，是。
然后顾客呢，就是你真的会遇上什么顾客，
对，
怎么样的顾客都有，对吧？
所以老板真的很智慧的把这个各种因素都降低了哈，把顾客的这份最不容易降低的这个压力的因素呢，也以这样的方式来降低了。
对，那当然呢，现在生意好了，我们要知道虽然生意好了
但很忙
可是呢我相信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策略，而且在当中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讯号，就是我们常说嘛，顾客特别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虽然我挺不喜欢的，可是呢他也是在销售界里头提倡了一种精神，不是有一句话吗，顾客就是上帝
啊，
那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句话啊，因为他在当中呢就是 有一点潜意识的在推销一种的观念，
嗯，
啊，就是我有钱，
嗯，
啊，我来消费，所以呢，我什么都可以，
嗯，
那其实不行的，我们也要尊重销售员，
哎，啊，
或者是售货员、服务员。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呢，就是扭转了一些的观念。
嗯，是的。所以其实呢，在这个买东西也好，或者说消费也好等等的时候，你的态度、礼貌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哈。没有谁是理所当然要承受你一些不尊重或者说发脾气的一些情况的。
对，那虽然你是来消费。但是呢，你也要尊重呢，提供你消费的人，
对，
服务，
对，是的，是的。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我们有没有一些情况，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很急躁啊，或者说是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呢？
嗯，
好像我自己有时候会，
有的啊，特别是如果服务员的态度也不太好。
对对，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哈。如果说呢，
嗯，
本来一方先能够态度好的话，我想这个情况也可以有所缓和的哈。
嗯，我就记得很早以前呢，在神学院我们有一位老师脾气好得不得了。
嗯，
有一次我们上课啊，就问他，老师你发过脾气没有？他说当然发过了。
嗯嗯，
但是呢，后来呢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让他呢从此以后呢，就是想发脾气的时候呢就停几秒，
嗯，
那很自然以后呢累积了，就练成了坚忍的性情，不容易发脾气。他说有一天早上他经过报摊买报纸，
嗯，
那可能呢这个卖报纸的这个小贩呢那天心情不好，
嗯，
所以呢他们买报纸的时候那个小贩的脸已经很臭了，然后呢拿给他报纸的时候是用丢的，
哦，
那你知道报纸就是一份嘛，对不对？
是是是，
卷起来的，
也有重量的嘛。
对，
啊，
因为当时就是卷起来，用那个塑胶套子，
橡皮裙，啊，
对，
啊，
然后就丢向他，
嗯，
然后就刚好正中他的脸。
哎呀，
那我的老师是戴着那个镜，
嗯，
眼镜的，
眼镜，
所以那个镜框都差点掉
下
来。
哇，
对，
嗯，
我的老师一把无名火，
哇，那是真的会很火，啊。
对，那他就正想开口大骂的时候，突然圣灵在他里头提醒他，
嗯。
他不好，难道你也要跟着他一样吗？
嗯嗯嗯，
哇，他整个怒气突然之间就消退了。
嗯
啊，他深呼吸几口气以后呢，他拿了报纸，然后呢跟那个小贩说谢谢，走了。
嗯，
那次呢就给他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是因为他不好，他态度不好。
嗯，
售货员啊，我来消费，你既然态度不好，我自然呢就可能呢也不好了。但是我想呢，这一家居酒屋呢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那就是呢就算我们是去消费，我们呢可能是站在一个我觉得啊不一定是这样的，
嗯，
高的位置，很多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提供你消费，他提供你服务，也值得我们去尊重他。
在言语上，
请
麻烦你，
谢谢，
对不起，
别客气。
在行动上，
让座，
让路，
扶别人一把，
排队。
在习惯上，
不丢垃圾，
不吐痰，
不大声喧哗，
这世界多一点礼貌。生活就会更美妙。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如果呢，我有机会呢去日本旅游，
嗯，
啊，目前还没去过，那也许我去打听一下。
嗯，这个居酒屋在哪里哈，
哎？
真的要去试一试哈，
嗯。我要享受从1000元到380元，
是，
因此呢，分外有礼貌啊。
嗯嗯，
但是。不希望就因此呢只有到了那家店才有礼貌，
嗯，
我们是能够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有礼貌。
哎，是的。那么针对刚才的这个居酒屋的创举啊，这个就有网友呢就回应到说，嗯，如果说客户哈，啊，就顾客把服务的人员当人保持尊重，那才有资格被服务人员尊重你。
哎，我觉得很好啊，
嗯，
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先怎么待人。
是的，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
嗯。
还有网友就说了，你花钱应该享受服务，但不代表就高人一等。
哎，这个很重要。
对，
嗯，
所以我刚才说的，虽然我觉得不对，
不赞同，
对，
嗯，
但是很多人真的觉得我去消费是高人一等的。
哎，
应该要互相尊重。
嗯，所以呢，这个很好哈，就是花钱是买的是那份服务，而不是说你就高人一等。
嗯，好，还有网友就说了，好创意，文明就餐。醉酒加倍
挺好的。哎，这个
对呀，啊啊，可能再多走一步 这个居酒屋说呢，如果你醉酒的话，那就本来380元恢复到1000元
啊。我想就是很多什么做妻子的哈、啊，应该很开心哈、
啊。对，但是
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就不开心了，因为他们
就生意就会没那么好了嘛。
可是这个在内地真的是需要提倡的啊，
是是，
就是文明就餐，醉酒加倍啊，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呢醉酒了还酒驾，
是
真的很不好的，
有很多危险了，已经不只是说啊，在一个态度问题了，而是在一个生命安全的层面。
这个让我会想呢，能不能在内地呢有一些餐厅也提供这样的一个礼貌消费呢，
礼貌打折服务，
哎，很好啊。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商家能够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例子哈，也愿意实施的话，哎，我觉得那可能有很多消费的习惯模式思维啊会被一些调整的。
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还是回归到最原始的，就是我们是否尊重人，尊重每一个行业呢？
是是是，那真的哈，我们有时候也要反思一下哈。当我们如果下次真的即使遇到哈对方态度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
对呀、那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了，就是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
是。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方呢真的是不太好，
是。
好像刚才我举的啊，神学院那位老师去买报纸的这个例子啊，但是你想想。有的时候呢真的回到神面前，很多很多你觉得不好的啊，这个不行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你这么不好，上帝都爱你，
是，
对不对？
是的。
那么真的有的时候呢，这些不好拿到上帝的面前，什么叫不好呢？自己也不好，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是尊重呢？可能呢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去思想的一个课题。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来感恩。那么知道在每一天啊，每一个不同岗位不同职业的人都在忙碌的工作中，那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啊，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有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压力，
是
有他们自己所辛苦的地方。那真的是尤其是作为啊服务行业的人，他们可能很多时候的压力都来自于顾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中，顾客的态度也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
那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去尊重哈每一个职业的人，尤其是当我们去到一些消费的场所啊，有人来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更是应该有一个尊重的态度，有一颗谦卑的心。那知道我们应该购买的是别人的服务，而不是我们就能够态度就高人一等。主啊，真的是求你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随时能够谦卑在主你的面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从而愿意去改变，那愿意从你那里拿到智慧，拿到力量，来扭转我们原本的那一些的怒气，那一些的自私的地方。
是，
那主啊，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盐做光，发挥出你的荣美形象，让我们真的是去影响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真的是知道何谓尊重，让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生命，你的爱改变我。 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是主，世界的真光。耶稣为我舍命，你宝血赐我全新生命。我给我新的盼望，
释迦光芒照亮我前方。
仰望你，我不再单靠自己，你慈爱是你每天给我勇气，祷告成为我力量，软弱都变为刚强，愿为你过出大使命，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依靠神灵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做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
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依靠神灵是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依靠生命方式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依靠生命方式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美国爱阿州的某村有一个铁工，他跟他的妻子都是热心信主的人，他们节衣缩食，资助一个印度女子在学校读书。一个礼拜六晚上，这位铁工从工厂回到家中，刚要坐下吃饭，发现餐盘上摆着一封信，是从印度寄过来的。他拆开一看，脸色显得非常沉重，就说了：我不能吃饭了，我必须去祷告。原来那封信是一位女宣教士寄过来的，说这位铁工夫妇呢所资助的读书的那个女子，无论怎么样也都不肯悔改信主，不单是她自己不肯信主，她也拦阻别人去信耶稣。为了保全其他学生的缘故呢，如果是他不早一点悔改，只有把他开除，别无办法了。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位铁工连饭也顾不得吃，急忙进到内室祷告。大家都知道，美国爱阿州的礼拜六晚上已经是印度的礼拜日的早晨了。那天早晨，那位女宣教士照例召集全班学生去上主日学。课才开始不久，那位顽劣的女生 竟然不由自主地从他的位上跳了下来，跑到女宣教士的面前，痛哭流泪，俯伏悔改，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那天早晨，全班学生得了救恩。在美国的一个乡村地方，有人在恳切祷告，却远在印度成就了大事。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
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是的，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的心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每一天都被融化。
嗯，
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啊，在工作当中学习呢彼此的尊重。
嗯，
首先从我做起。
是，
我就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应该是
我们有一位叫 ZYZ 的家人，
如果我没记错，
嗯，
他之前应该是蜡烛，
哎，哦，
改了几次名了啊，
嗯嗯，是，
他就特别提到。尊重人是爱的流露，
嗯，
只有真正爱神的人才能够有心有力量的去做，也能够做到。
嗯，是的哈，尊重是一个爱的流露哈。看来我们如果不尊重人的时候，就是爱的不够哈，要反省一下。
嗯，那其实呢，学这些功课呢，嗯，真正是从心出发，
是
内心啊，
嗯，
从内心出发。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最激烈的战争，
嗯，
最大的战场发生在我们个人的心中
心里。 对，
对，所以内心呢，嗯，可以说呢每天都在交战啊，
嗯，
我现在发脾气了不行我刚才有点不礼貌，现在要学习礼貌尊重他啊，这个里头呢可能就有很多啊不不哇，好多自己的声音都出现了。
是，
所以呢天路客蒙恩如何面对内心的战场呢，我们一起来听天路历程第十九集。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上回我们说到蒙恩和他的同伴忠心在旷野的路上遇见了他们的好朋友传道先生，传道先生对于蒙恩和忠心排除万难走天路的态度和见证深受感动，于是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并且事先提醒他们，他们即将进入一个市镇，有许多敌人会攻击他们，鼓励蒙恩和忠心无论如何都要至死忠心。果然当蒙恩和忠心走出了旷野进入虚空镇，立即遭到群众好奇但有敌视的围观，因而引来了一阵骚动。虚空镇的主人派定的审判官无缘无故地将他们关进了一个笼子，让镇上的居民嘲弄取笑，有些居民实在看不过去，于是双方起了争执，蒙恩和忠心又被带到审判官那里去。审判官判定他们有罪，因为他们引起了镇上的对立和骚动，结果两个人又挨了打，戴上脚镣手铐，被牵着在市集上走来走去。审判官这么做是杀鸡儆猴，以免有更多的人胆敢出面替他们讲话，或者跟他们联合起来。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这回蒙恩和忠心的表现格外的理智， 他们以温柔忍耐的心，把加在他们身上的羞辱一一的收下，结果赢得了不少虚空镇居民的心。这样的现象令一些的人暴怒不已，竟然无理的要求要将他们两个人处死。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之下，蒙恩和忠心想起了传道先生先前对他们说过的话，于是两个人彼此安慰，互相鼓励，不管谁会受难而死，都要善加利用这样的时机，不要白白的牺牲。他们还是把自己交托给统管万有全智的上帝，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处之泰然，等待下一步可能会发生的事。时候到了，众人把他们拉去受审，一心想要陷害他们。主审的法官是厌善大人，众人的控告千篇一律，只是稍微变了些花样罢了。
大人，这两个人反对，而且呢扰乱了我们的买卖，在镇上引起骚动还有纷争，他呀还藐视法律，竟然使一批人也同意他们具有这种严重危害性的见解。
我只反对那反对至高者的一切的人事物，我并没有扰乱治安，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同情我们的人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诚实和无罪，至于你们所说的国王，那是魔王别西卜啊，是上帝的敌人，我不承认他和他所有的使者。
这时法庭宣告，谁要替他们的国王出面反驳。于是有三个证人走出来，他们是嫉妒、迷信和谄媚。主审问他们认不认得这两个人，以及他们为了他们的国王有没有什么反对犯人的话要说。于是嫉妒站出来说话：
法官大人，我很早就认识这个人了，我愿意在这个尊严的法庭上发誓。
等等，先让这个人做宣誓的程序。
法官大人，这个人的名字虽然动听，可是他却是我们家乡最坏的人，他既不尊重国王，也不理会人民，连法令习俗也不放在眼里。他想尽方法用他那种不诚实的想法去影响所有的人，还美其名地说那是信心与圣洁的原则。特别是有一次我听他说过，天国和虚空镇的风俗势不两立，无法妥协。法官大人，你听听他的话，不但谴责了所有我们那些值得赞扬的行为，同时还谴责我们这样做呢。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法官大人啊，我想说的话还很多呢，我只怕您会烦死了。当然啊，如果有必要的话，等其他的两个人做完见证之后，我缺什么证据啊，我可以再做补充。
于是法官就请嫉妒站到旁边去，然后他们传唤迷信，吩咐他仔细地看看犯人，问他有什么要控告忠心的。
法官大人，我跟这个人不熟啊，我也不想多认识他。可是啊，前几天我在镇上跟他谈过一番话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个伤风败俗的人啊。他说啊，我们的信仰一文不值，因为一个人绝对不能借由宗教得到上帝的喜悦。嘿，他竟然讲出这种话。法官大人，您心里也有数，我还需要报告下去吗？换句话说啊，这个人认为我们还沉迷在虚妄的敬拜里，陷在自己的罪中，我们的结局必定是沉沦。法官大人，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了。
接着谄媚出庭宣誓，于是他开始攻击忠心为自己的国王辩护。
法官大人以及在一场的朋友们，这个人我认识很久了，也听过他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他曾经咒骂我们尊严的国王别西卜，还轻蔑地说了魔王那些高贵的朋友的坏话，有奢华爵士、虚荣爵士、好色爵士、贪婪爵士，以及那些有头有脸的贵族们都给他骂了进去。他还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的想法， 这些贵族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在城里待下去。而且啊，法官大人，他也不怕得罪您哦。他说啊，你是不敬不虔的恶棍。他还用许多诽谤重伤的形容词全念了一遍。这城里上流人士没有一个不被他恶毒的话骂得灰头土脸的呢。
哼，你这个叛徒、异教徒、卖国贼，你有没有听见这些老实人对你所做的控告呢？
大人，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替自己辩护呢？
喂，喂，你不配再活下去了，应该即刻处死。可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对你是何等的仁慈，我们就姑且听一听你这下贱的叛徒要说的话。
我对于嫉妒所说的话，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只说凡是违反上帝的规则、法律或风俗，这跟天国是绝不相容的。要是我这话说错了，请指出我的错误。关于迷信对我的控告，我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敬拜上帝需要有圣洁的信心，在敬拜中靠自己是行不通的，对永恒的生命呢也毫无帮助。至于谄媚说的话，我只说过这城市的国王以及他的乌合之众是不配待在这市镇，只配到地狱去，求上帝怜悯我。
这时法官对陪审团的团员说，
陪审委员们，你们已经看到了在这城里引起大骚动的人，你们也听见了这些可敬的人对他所做的控告，你们也听见了他的回答和自白，现在你们有权决定他的生死。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解释我们的法律。从前在我们魔王的仆人法老王有一条法令说，为了避免不同信仰的人数增加、力量扩大，因而对他不利，应该把他们的孩子丢到河里去。他的另一个仆人尼布贾尼撒大王也立了一条法令，凡是不俯伏敬拜他的金像的人，一律给扔到烈火的窑中去。大力乌王的时代也颁布了一条禁令，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就必须给扔进狮子坑中。事实上，这个叛徒已经违反了这些法令，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话语和行动上也是如此，这绝对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你们也看到他反对我们的信仰，他既然已经承认这条罪，他就该受死刑。
听了法官这一席话，陪审团的团员们退席商量中心的处决。这群陪审团的委员有盲目先生、无用先生、恶意先生、纵欲先生、傲慢先生、敌意先生、说谎先生、残暴先生以及恨光明先生等等。这些人私下都反对中心，于是全体一致判定中心有罪，并且判处中心死刑。众人把中心拖出去，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死刑对待他，最后把他绑在桩上烧成灰烬。在骚动的群众当中，一辆火车和几匹活马等待着中心，当中心断了气，立刻被火车火马接了去，笔直地穿透云霄，在号角声中直达天城的大门。中心就这样为主殉道了，留下同伴蒙恩一个人。蒙恩会不会遭到同样的处决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天路历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祥云才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祥云才围绕着我们，一见证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一合一的心一纯人来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一喜乐的心一纯人。
来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呢，邀请大家在明天早上7:30呢，一起打热线，我们一起来背呢以赛亚书6:8的经文。
嗯，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最后的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了。
对，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神的呼召。
嗯，
那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先知的回应。那当神发出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嗯，
那么先知的回应是什么呢？
诶，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对，他是立即回应啊。昨天我们也说了啊，现代中文译本将它翻译为我去。
嗯，是、
啊、请差遣我。
嗯，
但是呢，在以赛亚先知回应之前呢，他先做了一些事情。
嗯，
其实神先让他啊看见一些事情，
嗯，
以至于呢，他能够在神发出呼召的时候呢，他愿意回应。
是。
那6:5，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你打开来看。
嗯，
6:5，那以赛亚呢，他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时，他很深切地体会到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跟神之间有个很大的鸿沟
啊，
那就是神的圣洁，
是
神的圣洁就对照出人的罪恶，
嗯，
所以呢，以赛亚呢，他不仅看见他自己同胞的罪，
嗯，
他更看见自己其实也是罪人，
嗯，
可能他之前会觉得神啊，你看我的同胞，
嗯嗯嗯，
然后我呢，啊，至少我还是啊，信靠你的，
嗯，
但是呢，神让他看见，其实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份。
是，
那这个呢，使以赛亚先知呢谦卑在神面前，为自己为同胞认罪，
嗯，
求神赦免。
是，
那承认自己的罪呢，是灵性苏醒的起步。
嗯，
因为只有认识自己的罪性和有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知道不能够靠自己和人，
嗯，
而是完全的靠神，方能成事。
是，
好了，接下来呢，有这样的一个认罪，一个灵性的苏醒之后呢，诶，他的认罪马上得到神的回应啊，
嗯，
所以呢，6:7，神就派撒拉弗天使啊，
是
从圣殿的坛上呢，拿红炭沾他的口。诶，就是代表呢，他得到赦免，
嗯，
啊，他的罪呢被除掉了。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红炭呢？
嗯，不知道。
来上一下圣经背景课。
嗯，
在赎罪日献祭赎罪的时候呢，祭司要带火炭进入圣所。
嗯，
所以呢，当时他看到的是天上的圣殿嘛，
是，
对不对？而以赛亚的使命是要成为先知，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
言人。嗯，
对，所以呢，哎，撒拉弗这个动作，神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一方面是赦免他的罪，赎罪日献赎罪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洁净他的口，因为他成为神的代言人。
是。
那其实以赛亚呢，他的挑战是很艰巨的。
是。
因为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指出呢，神打发以赛亚出去呢，要传达信息的这些人呐、啊，是一群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刚硬的人。
是。
那这样的传达有用吗？
嗯，但是以赛亚虽然知道艰巨哈，但是他还是说我去，请差遣我。
对，那这个呢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所以有个问题问大家、
哎，从以赛亚先知接受神差遣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学习和体会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纪念劝慰子在第五空间提到的东北的一对石小弟和石小妹的情况，在车祸中受伤，那么姐姐呢要截肢，今天手术哈、啊，为他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高坐在高天宝座上的我们的神啊，
嗯，
这个时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一想到我们这位主内的小妹妹石小妹11岁，因为车祸腿受伤而且发黑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截肢，
是，
但是我们仍然向你求恩典。
嗯，
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向你求恩典。
嗯，
求你保守今天的手术能够顺利。
是的，
能够将这个伤害减到最轻。
嗯，
主啊，我们想到十一岁的小宝贝受到这样的一个创伤，他的心情会怎么样？他能不能明白？他能不能了解？能不能接受？而且最疼痛的应该是父母亲，家中的长辈。我们恳求主保守手术的顺利。我们恳求主，你将平安赐给这个家庭，将安慰赐给这个家庭。
是的，
我们也为弟弟他的伤势好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愿你的连续临到这个家，愿你亲自的帮助宝宝石小妹，
是
我们切切的仰望。
嗯，
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只能化为叹息来到你面前，
是
恳求主你的同在，你亲自的医治眷顾，差派天使到这个家安慰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小朋友，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真的呢想到呢这个石小妹今天要接受这样的手术，
是是，
心情是很沉重的啊。
是，
所以请大家今天务必记得为东北的这一对小姐弟，姐姐11岁，今天呢要做截肢啊这样的手术来祷告。
是是。
那另外呢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内家人北京的陈信眼站，
是
今天也要做眼部手术。
嗯，是的，那也求主纪念他们。那我们也今天如果能够想到的话，有时间安静的时候，你也记得为他们祷告。
对，那明天早上7:30请大家记得啊、
打热线。
对了，那一起来背呢以赛亚书6:8，想想神差遣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呢？
是。
愿神祝福大家
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